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星期三表示，他最近在访问中国的期间，一些所见所闻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并且表示北京正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而不只是贸易伙伴以及竞争对手。上个星期贝尔伯克访问北京，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以及是外长秦刚会面。王毅表示希望并且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贝尔伯克直言不讳地警告说，中国强迫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而且会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弹。贝尔伯克仲表示，中国试图以本身国家的规则来取代国际规则。星期三，贝尔伯克在德国联邦议院，亦即是下议院，谈到了他的中国之行的时候，表示其中一些的见闻真的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他未有详细说明令人震惊的细节。
China ist für uns Partner, Wettbewerber und systemischer Rivale.
但是他表示，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或者你可以说中国对外越发咄咄逼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对内的镇压亦都日益严峻。贝尔伯克说，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是既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亦都是系统性的对手，但是他现时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正在是不断增加。英国网络安全负责人星期三警告，中国的目标是网络空间实现全球技术霸权，并且正在利用它的网络能力展开情报及监视活动。星期三，英国在贝尔法斯特举行年度网络安全会议，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主任卡梅伦在会里面表示，英国对中国的技术可能对网络安全产生的影响有合理性的担忧。卡梅伦说，中国不单止致力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他的目标是全球技术霸权。他还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能够不跟上中国的步伐，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冒住中国成为网络空间主导力量的风险。他还补充表示，中国还利用他的网络能力获取知识产权，实现他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并且开展全球情报活动。英国在去年10月公布一项对华政策，正式将中国列为是威胁。在今年3月国防以及是外交问题的战略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定义为是划时代的挑战。虽然美国针对中国制出了一系列的芯片禁令，然而专家研究中国科技问题的中国科技威胁网站警告，美国政府几乎只是关注限制中国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传统芯片市场恐怕是被与解放军关系匪浅的中芯国际政府，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中国科技威胁发布一项新的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积极保护并且设定出口管制14纳米的以下的先进芯片，它是忽视了那些对国防系统、关键基础设施、汽车、医疗等至关重要的传统半导体产品。报告说，当前美国政府锁定中国先进芯片制造业眼光过于狭隘，反而使到和中国军方合作的中芯国际获得机会，斥资数十亿美元主导14纳米以上的传统芯片制造业。中国晶圆厂虽然不是业界的顶尖，但是目前仍然广泛应用于汽车、武器以及物联网装置的28纳米的电脑核实，对他们来说并不成问题。乌克兰战场上频传中国制无人机被用于军事行动，中国商务部星期三晚间是透过答记者问声明否认相关的指控，并且指责美国附和少数西方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对中国企业造谣抹黑。纽约时报先前报道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总共有近70家的中国出口商向俄罗斯出售了26个不同品牌的中国无人机，总价值是达到1200万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都曾经直击中国商用无人机在乌东俄罗斯占领区被改装军事用途。与此同时，彭博的报道亦都指出，大约10个月前，在美国以及欧盟的制裁切断了与替代供应商的联系之后，俄罗斯高级官员私下透露对过度依赖中国技术风险的担忧。 中国商务部官网星期三晚间发布的就个别媒体无端指责中方向乌克兰冲突地区出口无人机事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站在和平的一边、对话的一边，支持俄乌双向而行，全力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会火上加油，亦都不趁机牟利。
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对支持伊朗无人机以及军事项目的与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在一个逃避制裁的网络当中认定了一名个人以及六个实体，声称这个与中国相关的采购网络向伊朗为他们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采购电子元件提供了便利，其中亦都包括了用于无人机的电子元件。这个行动特别是针对美国指定的伊朗电子公司系统的负责人，以及该个实体在伊朗、马来西亚、香港以及是中国的掩护公司和供应商。这些公司和供应商使到伊朗电子公司能够采购货物亦是技术。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这个项的行动还更新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的伊朗电子公司一些国民以及被禁止人员名单的条目，以包括伊朗电子公司在他们采购工作当中使用的两个虚构公司的别名以及名称。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朗无人机和其他的武器的扩散继续破坏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稳定，
因为在电子游戏玩家网站上面向朋友泄露绝密军事情报记录而面临刑事指控的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谢拉在星期三继续被关押，他的拘留听证被推迟了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特谢拉在他的母亲位于麻萨诸塞州北戴顿的住所被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他的法庭拘留听证原定在星期三在波士顿进行，听证旨在确定他是否应该在候审的期间被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缺乏沟通而危机四伏，两个国家的智库都呼吁增加接触，使到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美中两国高层缺乏沟通渠道，引发各界对双边关系恶化并发生冲突的担忧。两国智库专家都呼吁美中之间放松旅行限制，增加直接沟通，努力使到双边关系恢复正常。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在北京接待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西总统卢拉等多位外国领导人，但他至今并未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两个月之前提出的希望与他通话的要求，亦都未重启二月份因为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而暂停的美国国务卿的访华行程。星期二4月18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中国必须明确表明他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世界各国希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布林肯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时对记者说，而这个开始于拥有沟通渠道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将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美国，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同一日，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助理国防部长罗阿尔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北京表现出对维持稳定防务关系的重要沟通渠道缺乏兴趣。一日前4月17日，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中国军方领导人多次拒绝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的通话要求。与此同时，美中两国民间社会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却一直在度继续。美中两位重要智库专家本月发表破冰学术交流在稳定美中关系中的作用报告，讲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高峰期间他们两次互访旅行，忍受总共70日检疫隔离，实施一项 美中学术交流计划。他们是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业与经济理事会主席金思德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创始院长王辑思。金思德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试图再次强调和提醒大众旅行直接沟通实地研究的重要性。旅行不足的结果就是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回声室正在助长这个对关系的恶性循环。金思德说，因为我们不旅行而导致的疏远，让我们得出结论，对方有着最坏的动机，将关系下降完全归咎于对方，认为自己正在获胜，并且因此付出较细的代价，这就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很难去说服对方他们有更加积极的意图，并且他们或许能够达成协议并坚持下去。我非常担心一种被动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认可现象。王辑思说，此时此刻北京和华盛顿都在等待某些事情发生，但他们并不采取主动，亦都不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去扭转双边关系。最近王辑思和金思德联名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美国和中国需要对话的文章，指出缺乏对话、访问和交流正在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评论人士哈兰乌尔曼指出，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众议院建立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问题就是当国会山的舆论正在或者已经强硬到两党成员都接受威胁和危险来自专制中国的时候，这个重要的委员会将如何能够进行完全公正和客观的分析呢？对此金斯特建议，不单止两国政府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美国国会议员和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亦都应该进行互访，尤其是对中国持高度怀疑的美国议员。如果你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深感担忧，你应该就去前往中国调查问题，与中国人交谈，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是现在这样，让他们明白到你采取这些立场不只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加州圣地牙哥大学教授、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指出，从现在到今年秋天 APEC 会议在美国举行，这个是一个值得美中双方努力追求的一个议程，这将是一个关键的建立信任机会，减少双边关系中的悲观情绪、敌意和紧张情绪，这个将可以让双方共同建立一种降低战争风险、就两国之间非常困难的争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力。因为存在着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敌意，剥夺了对方为了达成协议而实际做出妥协的任何动机。谢淑丽说，如果你真的相信正如金斯德指出的这样，美国无能为力，如果中国相信他亦都无能为力去改善和稳定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你永远不会在解决有争端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两国会走向一场真正的战争悬崖的边缘。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呼吁美国恢复美中之间的正常航班，中国取消核酸测试要求，呼吁以对等规则实现两国记者和外交官的活动。贾庆国说，中美两国有很多理性务实的人，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些人很难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鼓励在务实理性的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应该努力不要被更极端的人去劫持两国关系，将关系推到水深火热的地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批评在改善两国关系时强调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讲法，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消极或被动的做法，我不推荐，因为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就不应该让另一方去做，而应该自己动手，双方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而不是去责怪对方不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喜欢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谚语的。2014年习近平以此回答外国记者在华签证被拒问题，2022年和拜登总统通话时又引用解铃还须系铃人来形容俄乌战争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4月17号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五日的正式参访活动，计划与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国会议员、智库及企业界就美台关系交流睇法。他说访问美国主要有三个目的，了解美国，从美国回看台湾，以及向美国介绍他自己和台湾的第三势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柯文哲以及民众党公职人员等一行人依照原定行程星期日从前一站访问波士顿出发到达华盛顿，不过上个星期柯文哲即是因为不明的原因临时先到华盛顿与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会晤，再到被波士顿系同访团会合，但是细节并未有对外透露。星期一访问团先到是美台商业协会和该个协会成员合作伙伴以及是美国企业界一人士是举行会谈。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包括美国一些重要军工业的代表，甚至是并非该个协会成员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阿斯麦亦都有代表参加会议。不过他说这些都是台湾的朋友，他们是非常之专注于如何进一步改善美台之间的关系。柯文哲在会谈开场白的时候介绍了他此行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更加了解美国，毕竟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邦，特别在国家安全上面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就是从美国是回看台湾，经常是知道外界如何在台湾可以让台湾更好地准备应付未来的世界。还有就是要将他个人以及台湾的第三势力介绍给美国。柯文哲提到他肯担任台北市长八年的执政经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要理性、务实、科学，再加上工作认真，而另外就是凡事都要务实，例如每年都举办双城论坛。他认为诚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是对整个国家的推动是必要的，虽然台湾目前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中国很大的压力，但是台湾内部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政府用比较高的行政效率去解决问题。他说台湾民众党不单只是台湾民众的党，希望是以台湾是务实以及专业的来说明台湾民众党的做事态度，亦都是希望台湾能够有和平与繁荣，因为和平和繁荣亦都是该个党追求的目标。在开场白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韩如伯是对媒体说与会成员有机会和柯文哲讨论了被民众党视为是优先的经济以及商业政策，希望了解如何是柯文哲当选总统之后他的政策如何为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带来正面的影响，尤其是如何在全球经济当中增进台湾的经济福祉。议题亦都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譬如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以及它的成本的考量。他说不过在目前这种新的战略环境底下，大家的伙伴关系正在是演变当中，我们必须要随之调整并且有所体应，寻找途径来尽可能利用它。美台商会星期一亦都宣布下个月将会组织一个军工产业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5月3号在台北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这个论坛自2019年举办之后，因为疫情是规划了3年而再度举办。韩宇伯表示访问团将会由退役太平洋海军陆战队中将、曾经领导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鲁德尔率领数十家美国知名国防工业厂商代表参加这个论坛。韩宇伯对媒体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持续努力扩大台湾国防产业基础和美国国防产业的基础合作，正如柯文哲主席在我们的会谈当中指出，增长台湾国防产业基础并且改善台湾提供自身防卫能力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都是支持这些努力。柯文哲对媒体表示会里面主要的讨论的信息通讯产业、国防产业合作与半导体等等的议题并没有谈及到武器采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海事部门宣布 在星期一将会在黄海部分的海域举行重要军事活动一事，柯文哲表示这种军演活动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中国必须要懂得台海两岸的人心是会变动的道理。他说这种事不会改善两岸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所以仍然是那一句的说话，他每次都是要说台湾海峡的距离是固定的，但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人心那个距离是变动的，所以中国仍然是要紧懂得是这个的道理。柯文哲表示，他认为台湾向美国采购军备的问题重点是在于台湾国防产业内容的调整，譬如发展无人机对台湾自身的产业有益，如果全部买 F-16 战机，这个就是全部会是美国货，如果发展无人机或者是网络安全产业，就是可以与美国合作，对台湾本身的产业发展也都是有利。柯文哲星期日抵达华盛顿之后的当日晚间曾经和媒体有个访谈，针对美国之音问他计划在哪一种的基础上面同中国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柯文哲是谈到了他对同中国交流的态度。
原则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在各方面还是跟美国比较亲近，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
柯文哲表示，原则上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在各个方面仍然是跟美国比较亲近，但是也都不要因为这样就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不过经常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办双城论坛有交流可以增加善意，而最起码可以减少误解，减少擦枪走火，这个是完全不交流，每日飞机飞来飞去，一不小心就会按下去。在抵达华盛顿之前，柯文哲在纽约条件上曾经是对参选2024台湾总统选举一事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在被问到他是否会参选总统的时候，他直接了当地答复说会，为什么要选，他说因为他是最无包袱。柯文哲表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当权已久，内部已经有很多的腐败，譬如是蔡英文出访台湾友邦的时候，就有人利用他的专机走私香烟，但是他亦都反对一些人高喊下架民进党的口号。柯文哲表示，难道换国民党上来贪污吗？他是希望能够组成联合政府，不要被台湾再陷入长期以来的两极对抗。曾经是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而被很多人称为是 OP 的柯文哲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希望台湾的总统可以变成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中美互相对抗的棋子。不过他亦都表明，对中国是没有放弃武统一事，他的原则是台湾不挑衅，但是必须要备战，因为不能够将国家的前途寄托在敌人的善意上面。台湾民众党是柯文哲在2019年8月成立的政党，刚整理不久就在2020年的立法委选举当中得到五个席次，成为仅次于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后的立法院第三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科技实力宝座的时候，人工智能被视为中国可以超越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域之一，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中国决策者已经定下在2030年之前成为世界 AI 领导者的目标，但在美中两国关系交互之际，科技领域成为新战场的同时，人工智能极其关键的技术研发和供应链环节亦都成为两个国家互相攻击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专访沙瑞尔，美中 AI 竞争将影响地缘安全的一篇报道。
中国科技业引以为傲的短视频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全球窜红，靠的就是人工智能算法对用户喜好的精准计算。中国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得益于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基于海量人口数据的学习以及掌握。在军事领域，中国科学家声称已经是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出战舰，并且将人工智能用于飞机在空战当中的自主操控。与此同时， 美国国内禁 TikTok 的呼声越来越高，原因是在于它中国母公司和中国共产党无法割舍的联系，以及在这款风靡全美青少年的网上程式上面不良内容基于智能算法的疯狂推送。美国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对中国实体一波又一波的国际技术出口禁令，目标之一就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所依赖的高端芯片。ChatGPT 的横空出世，令到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傲的中国科技巨头是措手不及，同时引发了对中国人工智能研发在创新环节无法逾越美国的反思。华盛顿智库新美国中心副总裁兼研究总监保罗沙瑞尔最近出版新书《四个战场：人工智能时代的力量》，他在书里面是展述话，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键在于四个因素：数据、计算能力、人才，以及机构组织有效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北京以举国之力支撑科技振兴的战略激发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而美国则是在将人工智能融合到国防及军事科技时候，经常面临着私营部门的同政府机构之间难以对话的鸿沟。但是沙瑞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削减美国人工智能领先优势的体制的弊端，而是人工智能时代各国面临科技无限可能所带来的挑战面前，令到美国具备了独有的人性以及对专制趋势的抵抗力。沙瑞尔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指挥制定无人驾驶以及自主系统和新兴武器技术的政策。美国之音就对沙瑞尔新书内容以及是最近的科技焦点事件对他进行专访。记者说，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之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作证，如何看待这次的听证？沙瑞尔表示， TikTok 声称他们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影响之外，现实是任何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考虑，字节跳动不能够话冒犯党的说话，否则他们的领导是会进入监狱。当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有机会证明自己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时候，在被问到中国迫害维吾尔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实是就好像中国的任何其他公司一样，他们最终都要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如果党给予他们一个他们不想遵循的要求，他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寻求帮助，没有自由的媒体可供他们的求助，这个正正是任何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面临的政治现实。几年前，当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解锁一部恐怖袭击者拥有的一部苹果手机的时候，苹果将联邦调查局告上法庭，同时通过公开的媒体报道令到联邦调查局接受公众的舆论审判。而这两种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那些公司没有这种自由，这个就是 TikTok 首席执行官无法回避的现实。除了 TikTok 之外，美国的应用程式商店里面还有很多受欢迎的中国出品的应用程式，下载量排名是很高，美国是不是也都应该监视这些应用程式的安全问题？沙瑞尔表示，这个是取决于这些应用程式在做些什么事。美中贸易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人从中国所得到的很多商品，中国也都从美国获得很多的商品，这个是一件的好事。但是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提到大家对供应链安全的意识在增强。我认为好像手机应用程式这样的数字技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些的应用程式在做着什么东西，他们背后的公司是哪一个，这些的公司有没有操纵我们需要重视的信息方法。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取决于这些的应用程式以及是他们做着什么东西。返回到有关人工智能的新书主题，就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用途来讲，人工智能发展到乜嘢嘅阶段，人工智能嘅军事应用到乜嘢嘅程度。沙瑞尔话，美国同中国军方都喺度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军事行动， 人工智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来自国防企业，而是来自商业部门。世界上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是商业公司，谷歌、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商汤、科大讯飞等等。美国和中国都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和那些往往出自于机密国防实验室的秘密技术相反，人工智能是从商业领域发展，军方正在努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从商业部门引入军队，然后将它是进行调整，并且找出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我们看一看历史上面那些颠覆性的技术，比如是飞机，真正重要的就是找出使用飞机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如何在军事行动当中有效地使用飞机。人工智能亦是如此，目前有大量的实验，不单止美国和中国在这实验，而且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进行实验。我认为随着世界各地的军队开始进入将人工智能纳入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人工智能的大量创新亦是改进。令到我们将焦点从乌克兰转向台湾海峡，美国可能因为台湾卷入和中国的可能冲突，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这场可能的冲突呢？沙瑞尔就说，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讯息。我也确实认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面发生冲突，最重要的因素将会是实体的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想入侵台湾，就是需要两栖进攻，这个是任何军队都很难完成的军事任务。他们必须在一个防御非常严密的地区进行作战，台湾和美国的军事专业人员都会计划在该处进行防御，所以解放军很难成功。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因素是导弹、舰艇、水雷、鱼雷、潜艇以及飞机等等。但是人工智能可以为军事行动的各方面是提供帮助，使到它更容易找到敌军进行瞄准，制造更先进的弹药，亦都可以在政治层面提供帮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非常倾向于解密有关普京在乌克兰周围军事集结的情报，以及是普京将发动入侵的事实。这个化解了俄罗斯方面出其不意的可能因素，使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更容易团结起来保卫乌克兰。我们现时所处的时代，由于商业卫星图像的增加，以及是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可用性的增加，军队更难实施突然袭击，美国可以从远处观察到中国试图对台湾发动的任何入侵，将有充足的机会团结世界捍卫台湾，捍卫台湾人民的自由。所以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工智能可以令到信息更加容易处理，令到隐藏的信息更难。而在沙瑞尔造访美中两国先进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为他们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能不能够是讲一讲美中两国人工智能研发策略的有什么的不同？
Well, one of the big differences is that,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plays a much larger role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an it d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沙瑞尔表示，很大的一处不同点是，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当中的作用当然比在美国大得多。当我和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语音公司科大讯飞的高管会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公司一半的收入是来自政府。美国任何一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都不会是这样，比如是谷歌、微软、亚马逊，或者政府对他们说是并不是那么大的客户。
That has pros and cons from the Chinese standpoint. On the one hand, all of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definitely accelerated.
沙瑞尔继续表示，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有利亦都有弊。一方面，那些政府支出肯定加速了中国国内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科技行业的增长，既有百度、阿里巴巴以及是腾讯等等大型的科技公司，亦都有中国国内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但是政府支出亦都往往是低效以及浪费，这个并不总是对政府资本是最有效的利用。当然近年来这一切都发生变化，习近平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马云等曾经强势的巨头都是被管控起来，削弱了中国科技公司的实力。因此
習近平對中國科技公司施加的政治約束會有幾大程度上面影響到發展，是否會減緩他們的發展，仍然有待觀察。中國科技發展走軍民融合的路線，人工智能亦都不例外。在書裏面強調了國家領導人將人工智能融入經濟、社會和軍事的意願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因素。美國準備好在人工智能融入軍事以及在戰場上面對抗中國未呢？沙瑞爾表示，中國有軍民融合的理論，將軍事以及民用部門結合在一起。美國幾年前存在着一個擔憂，就是美國軍方在和民用科技公司合作的時候會遇到困難。幾年之前，谷歌停止了一個名為是 Project Marvin 的美國軍事項目工作，這個項目使用了人工智能。谷歌、微軟以及是亞馬遜的員工抗議和美國軍方合作，他們寫了公開信表示不支持和軍方合作，並且對此表示抗議。就谷歌而言，這個導致了該公司領導層真的是停止了這個項目的進行。沙瑞爾認為，在有一段的時間，美國國安部門領導人非常擔心，如果美國科技公司不想和美國軍方合作，他們會落後於中國。當然，因為中國科技公司的員工不可能去寫公開信抗議和解放軍合作，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會被關入監獄。沙瑞爾認為，大家已經提到美國曾經擔憂的後來是沒有發生，國防部對一些科技員工的擔憂作出了回應，參與了一個非常之漫長的內部流程，更好地了解如何以講道德以及負責任的方式行事。美國軍方和美國主要大學的學術界領袖進行了接觸，結果就是美國公開發布了一系列關於如何以道德以及負責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的文件，包括國防部的人工智能倫理原則、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指導方針，以及是國防部去年發布的責任戰略。去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發表了關於必須由人類控制核武器的聲明，以及是美國國務院在2023年初發布的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的指納。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美國科技公司願意和美國軍方合作，包括谷歌在內的所有主要科技公司現時都繼續和軍方合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面，這個是因為美國軍方一直非常積極地解釋他們將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並且確保以道德和負責任的方式去運作。中國是否有類似的有關人工智能使用限制的文件呢？沙瑞爾說，中國已經發布了很多的文件，包括中國科技部關於民用人工智能準則的文件，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他們打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並不十分透明，所以我們不知道解放軍將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因為他們一直都不透明。美國針對中國的芯片行業進行制裁，一些人認為這個將會對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產生影響，美國的制裁策略會影響到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中國能否是找到替代的方案，在芯片供應方面迎頭趕上。沙瑞爾說，美國對芯片的出口管制對中國人工智能行業的重要性還是有待觀察。以大語言模型為例，這個的技術需要大量的芯片，數千個這種非常之專業的芯片一次運行數個星期或者數個月，以構建好像是 ChatGPT 的這樣功能最強的模型。但是亦都有好多嘅中國公司響建立自己嘅大語言模型，比如係百度，目前以及係 OpenAI 注入嘅 ChatGPT 美國研究機構，這個嘅領域係處於領先地位，冇幾多嘅其他公司能夠同佢哋比肩，就連谷歌亦都落後。雖然谷歌過去在大型語言模型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但是他們部署的模型效果是並不是理想，所以最優秀的中國公司可能只是落後美國的領先優勢幾個月的時間。我相信這些芯片出口管制是否會產生效果還是有待觀察。既然提到了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現時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以 Chat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來講，如何影響到國家的安全？沙瑞爾表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语言模型是一种生成性的人工智能，但是大语言模式是通用的，他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个意味着他们本质上是军民两用，因此他们可以用来编写可以用来生成文本的代码，亦都可能被用来实施宣传以及制造虚假信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帮助实施恐怖袭击，比如是令到公众学到如何实施攻击，或者了解如何制造危险化学品，获取化学武器以进行攻击，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大家非常担心如何去确保这些模型不会导致危险信息被分享。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控制这些模型所讲的说话，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这些模型说好不好的话生成危险的信息，而另一方面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让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现时的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些大语言模型非常之复杂，他们是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过的新兴事业，因此没有人真的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行为，围绕着这些大语言模型的安全问题是非常之新实的。沙瑞尔表示，我们想要强调一件事，就是如今很多人工智能系统都存在着非常之严重的安全问题，他们往往会作出奇怪的事，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方面是做得更好，以确保我们正在推动的系统，无论是用于聊天机器人的商业系统还是是军事硬件，都是安全可靠的，确保他们会做我们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名上海政治学者用笔名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叫做《黄埔江峰：又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青年能逃过上山下乡的命运吗》。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各地政府正在鼓励青年上山下乡。一份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文件显示，由广东省共青团委发起的这项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组织30万青年下乡的时间，舆论哗然，触动了中国人民的敏感记忆，亦都切中当下中国暗流涌动的漩涡。大众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第二轮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很快就会来到呢？中国的年轻人能否逃过他们先辈的命运呢？这个既是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问题，亦都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担忧，仿佛再次集体企到去历史的十字路口。尤其对年轻人的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来讲，不单止唤起了他们的曾经痛苦的历史记忆，亦都在新冠疫情结束三年之后面对一个更为紧迫的时代选择，他们将如何保持他们的财富，维系他们的安全，继续阶级的再生产呢？而对党国来讲，青年人的问题同样关系到政权根本，因为青年人的集体选择不单止有关权力的未来基础，亦都有关党国安全。在党国的眼里面，年轻一代已经从十年前的小粉红军团被当权者煽动，然后集体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鼓噪全社会民粹主义浪潮的冲锋队，到三年疫情隔离，在短促的白纸革命爆发之后，变成了党国心目中最危险的群体，一个可能再次发起真正颜色革命的不稳定主体。所以在今日北京的四通桥附近，还有主路上，昼夜24个钟头有警察驻守，只要发现人行道上的年轻人驻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上前去检查。这种紧张的形势从去年11月以来到现在，一点都不亚于天安门和长安街沿线的戒备水平，维持了将近半年，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在高校，不单止辅导员和学生信息员都被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教师和学生的所谓思想与言论动态，各校心理健康辅导机构有关学生心理咨询的资料亦都被要求汇总上报，而且继续 沿用疫情管控期间的半封闭制度，严控校外人员、外校学生进入，彻底封闭了大学和社会的交流。继高军部四月初开展所谓严查网上造谣自媒体八日行动以来，国家网信办亦都于近日召开大会，要求所有网管机构、网警和互联网媒体展开全国网络举报，一场互联网时代针对年轻人的思想审查行动正在展开。同时，今年大学新增毕业生超过1100万，就业签约率低迷，就业市场处于1992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大中城市的社会青年失业率超过了两成，而他们的父母辈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景气、收入下降、房贷断供、私营中小型企业纷纷破产的困境。即使中国的经济总体在空前强力的货币刺激之下仲能够维持一个低速增长，但是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和财富缩水等不景气趋势造成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提早来到。这个正是中国人民目前所担心的第二轮上山下乡背景，大家都担心年轻一代将会很快沦为当局政策失败的牺牲品，如同1968年文革高潮过后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他们在政治上被抛弃，当时中国陷入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困难也都难以在城市里面继续容留这些年轻人。结果从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期间，先后有1700万大中学生在这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强行迁徙到去农村。而他的初衷来自毛泽东在文革爆发之后没多久对他亲手动员的红卫兵的怀疑。1967年5月还在文革高潮中，毛泽东已经表达了他的政治失望，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不理想，包括仍然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在他看来，改造年轻人世界观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工农民众结合，从而彻底否定了1949年以来中共教育的路线。当然，相比毛泽东时代强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官僚干部群体和毛泽东派系激进分子的冲突，今日的中国政治在过去十年里面已经很大程度上以静悄悄的文革和斗争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反普世主义、反西方、强调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主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本来不需要以举国体制的动员年轻人再次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何况今日的农民和农村固然受益于十年来新农村建设和扶贫计划，使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上亦都拥护中央政权，但是从道德水准、从农村治理机制、从农业和环境吸纳能力等多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令到北京放心的阶级。这样才有了北京在疫情结束之后一再强调所谓粮食安全，急忙取消乡村振兴局，反而新建了所谓的农管体制，赋予农业农村部的乡下执法权，等于将疫情期间的严管体制保留在农村里面。更加重要的，在当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七成的中国，剩余不到三成的人口的农村，不单止经济上难以接纳大批城市青年长期驻留，而且政治上城市青年的第二轮上山下乡只是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今日中国的高城市化和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严重依赖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相比的了，更难以简单地重复毛泽东时代的激进政策，如同过去十年的第二次文革已经静悄悄地发生，并且完成了政治清洗和个人集权，无需重复毛泽东主义的大规模内战模式。换句话来讲，广东省的所谓30万青年下乡计划只是四年前共青团中央一个组织三年内1000万下乡支农计划的最新方案，是该计划被疫情三年冻结之后的复活，而且在当下青年危机几近爆发的形势之下，更加似是团委系统的一个试探性政策，为了彰显团委官僚机构的存在感，并且吸取行政资源，如同20年前 谷麗萍主持的青年創業計劃一般，有著很強的政治投機色彩。當然，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這些脫離現實的政策毫無意義，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他們的有限選擇，可能才是真正的時代困境。在過去半年，通過白紙革命，他們已經向他們的父權體制表明心跡，他們不願意繼續996的血汗勞動，亦都難以繼續躺平，甚至不奢望去買樓、結婚、生仔。他們已經看到未來的虛空，或許他們只是沒辦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正是這個意義上，當新冠疫情的結束宣告著中國過去30年來最重要一個的社會契約，人民對自由的讓渡換取經濟自由和安全的結束。咁年輕人同未來嘅契約，也係中國年輕人同政權嘅結盟，亦都告解體。呢個係一個超越毛澤東時代喺1968到1969年期間發動上山下鄉嘅情形，而更加接近1971年9·13之後毛澤東所面對嘅覺醒同埋決裂，對中國嘅未來影響深遠。以上係上海政治學者江峰為美國之音撰寫嘅一篇評論文章，黃埔江峰。又一次歷史轉折，中國青年能逃過上山下鄉的命運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人員的一份最新的報告，對中國在幫助重組一些非洲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方面做出高過預期的評價。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該報告基於對北京參與暫停償債倡議的詳細的評估，這個倡議是發達國家支持安哥拉和讚比亞等陷入困境的國家的國際工具。暫停償債倡議在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病開始的時候，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意味著世界上20個最大的經濟體 G20 集團暫時停止向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收取債務。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最近指責中國是債務減免的障礙。美國副總統何錦麗上個星期在面臨違約的讚比亞敦促該國的雙邊債權人，其中中國是最大的債權人，在重組讚比亞債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雖然存在這些警告，最近由中非研究所的代博拉、布羅蒂加姆和黃毓凡發布的報告顯示，總體來說，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G20 利益相關者，相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這些分析人士補充說，中國確實好好地執行了暫停償債倡議的基本措施，與其他參與者進行溝通，並且履行了承諾。根據現有的數據，在參與暫停償債倡議的國家當中，中國債權人佔所有債權的 30%， 佔暫停償債的 63%。 布羅蒂加姆對美國之音說，你評估中國表現的標準取決於你對倡議的期望。他說，這個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首次加入多邊倡議，一個 G20 的相關人士是稱之為是奇蹟的舉動。布羅蒂加姆說，很明顯需要一種新的架構來到處理債務減免，因為目前的體系是由巴黎俱樂部主導。巴黎俱樂部由一批富裕的西方國家組成，他們在1956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近年來出現了更多主要的新債權人，比如中國和債券持有人。布羅蒂加姆說，因此這個會怎樣是演變還未清楚，他說所有的貸款方都需要一起參與，否則你受到是各種的懷疑，你知道，比如是關於坐享其成的擔憂。這個研究得出結論說，如果是不是擔心各國會簡單地利用任何的債務減免來到償還其他的債權人，那中國可能在暫停償債倡議當中取得更多的成就。例如在讚比亞，中國債權人希望得到保證他們的減免不會用於償還債券持有人，而債券持有人就擔心他們一方的任何減免都可能被用於償還中國。布羅蒂加姆說，中國在這方面的懷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在大多數國家，所有這些債權人都繼續得到債務的償還。他說他們需要是同時進行，你知道他們是需要步調一致，這樣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先發制人的問題。 在赞比亚当该国仍然在向债权的持有人付款的时候，中国决定不暂停该国的债务，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安哥拉，就是中国最大的非洲的借款人，欠中国实体约200亿美元的债务。在安哥拉，中国债权人在两年期间提供了 97% 的债务减免，但没有要求安哥拉保证不会继续进行其他的还款。报告的研究人员的第三个非洲案例就是肯尼亚，显示中国在该国实施的暂停偿债倡议与其他两个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银行起初同意提供减免，但后来停止发放贷款，并且只暂停了2011年预期债务金额的四成左右。这个研究还表明，虽然中国的政治结构是自上而下，但它的银行和中央政府并不是总是一致行动，中国体系的碎片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仍然阻碍着债务的减免。中国参与暂停偿债倡议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推动中国政府将目标相互冲突的分散的银行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结合。这个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过程是后大流行病时代全面接受债务重组必要性的必须步骤。暂停偿债倡议在2021年12月结束，被所谓的共同框架所取代，以继续是帮助赞比亚等负债国家进行债务重组。在1月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债权人委员会提出很多问题，这个造成了延误，拖延了程序。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责北京让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的困境。中国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亦都提供债务减免。习近平去年在 G20 峰会上面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债权人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的债权人，应当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暂停偿还。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回击美国，说耶伦没有资格出于私利公开无端指责或者向他国施压。最后，该研究发现，暂停偿债倡议在一些人认为的主要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就是将中国带入一个由 G20 监督的多边论坛，北京在其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现在还有待观察的是，这个大流行病救助计划所强调的挑战如何影响到当前的债务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的报道。
越南榴莲种植者正在庆祝与中国开放贸易，但专家警告说，如果消费者口味发生变化，或者北京和河内之间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而长期存在的摩擦再次爆发，这个市场可能会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阮黎发自河内的报道。
湄公河三角洲前江省的老牌水果出口商盖远方玉公司的总监武丹罗说，中国市场太大了，当他们喜欢某种水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很难种植足够的水果来到供应他们。该地区以榴莲这种水果而闻名，这种水果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带刺的按摩球，它刺鼻的气味可以充斥在周围的环境当中。据当地人民报的报道，越南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年底，越南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会超过10亿美元。榴莲是中国最有价值的进口新鲜水果，2021年的进口额达到 42.1 亿美元，大部分来自泰国。由于榴莲的特殊气味，东南亚很多地方都禁止公开食用榴莲，但是中国的新鲜的榴莲爱好者愿意克服这种难以形容的味道，为之是支付高价。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市场，但两国之间时不时令人担忧的关系，使到这种美食追求变得复杂。长期以来，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岛聚渔场上面存在争议，在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权上亦都有矛盾。根据国际危机组织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咄咄逼人，美国亦都越来越多地介入这个地区。报告认为河内和北京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层级低，但是正在上升之中。武丹罗警告说，如果中国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限制榴莲进口，或者供应过剩导致榴莲的价格下跌，农民可能会受到重创。他说，一棵的榴莲树需要7到8年才能够成熟并且是结果，因此如果中国市场发生意外动荡， 農民可能會損失7到8年的時間。武丹羅對美國之音越南語組說，在他多年的經驗當中，他已經看到了農民放棄一種作物轉而種植另外一種在中國市場上利潤更高的作物的好幾個週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阮黎在華盛頓報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